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4月12日周五，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称，三月份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2%， 而在二月份这一数据为同比大跌 20.7%， 短短一个月，中国出口却从暴跌到猛增。美国当地时间相同的周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已和中国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一项关于遏制汇率操纵的协议。目前，中美贸易谈判还在进行。这一数据和协议是否意味着已经进行了九轮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了呢？我采访了美国 ACM 电视台周周侃节目主持人沈杜先生。在中美贸易博弈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中国向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呢，是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对欧洲的一些进出口额呢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对东盟日本呢进出口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您觉得这是否是显示中国正在把原本向美国的一些贸易的进出口额转向了欧洲呢？
我们看到中国在三月份海关公布数据，同比增长了14.2%，二月份呢是同比下跌20.7%，这里面有季节的因素，二月份是春节。不过同样是春节，二月份比2018年的二月份下降20%还是比较多的。三月份为什么增长14.2%？因为2018年中国的三月份进出口数据比较低，它是2018年的三月份同比下降是2.7%，而且2018年三月份贸易出现了13个月以来的贸易逆差50亿美元，所以去年三月份数据比较低，就凸显了今年三月份这个数据比较高。而且去年三月份是贸易战刚刚开始，今年三月份是有对贸易战结束有一个期盼。而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显然是随着中美贸易战双双都出现了下滑。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3.7%，这说明中国对美国出口受贸易战影响不大。美国10%的关税对中国的出口影响数字是3.7%，也比较符合经济学上的统计规律。那中国对美国进口下降28.3%，这就不是关税能够解释的，这只能用中国的举国体制，用它对国家的控制力来解释。比如说像大豆和猪肉都是国企在完全购买或者购买绝大部分，只要国家是一声令下，它可以完全不买美国的东西。但是这样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比如说像猪瘟，像大豆品质不如从前，像石油啊这些进口价高质次，它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利益。但是由于中国人多，而且它不能自由的表达，所以看上去美国的损失在明处，中国损失在暗处，看上去就是美国国内的反对关税的声音较大。另外，中国现在也加强了对出口企业的退税和补贴，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整体减税，也是促进中国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另外，中国的举国体制也可以让在对外有贸易战的时候，他不但是把贸易内容转到欧洲，也可以转到任何他想去的方向。总之，就是用中国整体社会承受的损失，来让美国的损失尽量的扩大，以动摇美国打贸易战的决心。
提到两国的贸易谈判哈，双方已经进行了是九轮谈判了。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五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说呢，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两国达成了一项关于遏制汇率操纵的协议。那么美国呢也是担心中国呢通过贬值人民币来变相的补贴出口哈。那么如果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呢，根据这个协议呢可能会面临惩罚。那么就单从这项针对汇率操纵的协议来看，您觉得中美贸易谈判离尾声还有多远？
现在这时候传出中美就贸易操控达成协议，那么也预示着中美快要签订一个协议了。最近美国财长也传出消息，就是谈判基本已经完成，但是也不急于签那个协议。总之这个基本已经近尾声。但是对于像汇率协议这个事情，首先口头上答应，但是呢很难实现，因为中国的经济信息长期是不公开透明的。在外汇来说，不管是外汇储备构成还是外汇市场的政府购买行为，都不公布。所以外界包括美国本身就很难评估中国是不是在操纵人民币，究竟它的汇率的弹性是市场的还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第二点呢，却让这个协议很容易达成，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主要担心是 他希望中国履行中国的义务，不要为了竞争让货币贬值。但是中国方面，他根本就不想让货币贬值，他最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快速贬值，特别是在6.9到7这个关口，7是一个心理关口，因为人民币一旦贬值，不但热钱会流出，也会引发中国人和世界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未来，甚至对中国政府的担心。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的目标高度的一致，这就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协议。其实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人民币快速贬值，因为中国无论是地方债，还是这个政府投资，还是企业债，还是整个的政府债务，都在不断的创新高。比如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地方债券发了2.6万亿人民币，2018年全年超过4万亿，2019年1月份，政府就公布了未来5年15万亿的天文数字的政府投资和基建。用一个知名对冲基金博主的话说，是前3个月啊，中国政府发的债占 GDP 的5%，已经显得相当的没有道理了。啊，世行统计，这个今年3月份中国的政府债务比去年增长了6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有所回升的那个 PMI 到了50%以上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代价就是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达到了190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6%。所以中国的人民币未来面临贬值的压力是很大的，而美国恰恰不希望人民币贬值，这个两方刚好一拍即合。
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是下降了28.3%，侧向的说明的是中国内需是不足的。在上个月的时候，不是中国召开过两会吗？当时呢，中国总理的李克强就宣布是，号称是被外界认为是新的4万亿刺激计划啊，是减税2万亿元，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您觉得这是不是会变相的拉动内需，同时呢，让货币的贬值不那么快呢？
中国在1月份公布了未来5年政府投资计划啊，有人称之为4个4万亿。那么关于公路、铁路和减税这个项目加在一起，可能有4万亿。
嗯，
至于中国的这个铁公鸡建设对于经济拉动的效果啊，我这里没有精确的数据，但是据国际主流的研究，应该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建公路还是铁路，都是面临巨大的亏损和债务，一条路根本没有多少汽车在跑。而一味的想复制东部或者部分地区那种基建先行、经济跟上的这种战略，也要考虑它的环境啊、它的时代背景。如果地区的环境啊、各种资源和时间都不一样的话，很难复制那样的成功。而中国的铁路目前已经负债在3万亿人民币左右，每年的利息都很难付得起，那么再这样刺激这个铁路或者水运建设是非常难以刺激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结构性的危机。另外，由于中国这个政府投资的效率很低，又加上大量的减税发债啊，甚至开动印钞机，中国的人民币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而不是升值压力。
中国的刺激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投入，包括铁路之类的，会不会比方说增加中国的对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呢？比方说煤炭啊、矿啊。
中国的政府投资呢是会增加对大宗商品的这个需求，但是它最主要的还是解决中国本身的这个过剩产能。另外中国也现在因为房地产市场既不能刺激，也到了强弩之末，所以对煤矿啊、钢筋水泥啊这些的需求呢，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迅猛增长。这个具体要看他把这个政府投资到哪些领域。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